诗半夏上黄柏山，见波看鲸。哎，这一段公案特有意思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这段公案特有意思，你看看黄渤跟林记他们之间又回护了好多次，回护了好多次，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到这儿就结。所以我觉得五登会员的这个记录，我是个人来说我特别喜欢。我说句实在话的，我是其他的看的不怎么那个，就是五登会员的这个记录真的是恰到好处，到了这儿就结束了。就说黄渤跟林记的这个师生之间呢，人家不是以前的时候说过嘛，像那个南越环让他就一直跟着六祖跟了好多好多年，然后日臻玄奥，有人就问了，哎，这个日臻玄奥怎么叫个日臻玄奥呢？怎么是什么是一日臻玄奥？真的一个什么玄什么奥呢？咋个真法呢？这个黄渤看鲸这一段就是很有这个日臻玄奥的这个味道。诗半夏上黄柏山，见波看鲸。诗曰：“我将为是个人。”原来是俺黑豆老和尚住数日乃辞。波曰：“汝破下来，何不中下去？”诗曰：“某甲暂来礼拜和尚。”波便打趁令去。诗行数里已此事，却回中下。后又辞伯，伯曰：“甚处去？”诗曰：“不是河南，便归河北。”伯便打诗曰：“住于狱长。”伯大笑，乃唤侍者将百丈仙尸缠板击案来。诗曰：“侍者将火来。”伯曰：“不然，子但将去，以后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宰。”这个都到这儿就完了。后来呢，就走了嘛。师到达摩塔头，塔主问：“先礼佛，先礼祖。”师曰：“祖佛俱不礼。”主曰：“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？”师拂袖便出。师谓黄渤持书至尾山，这个与仰山语次。仰曰：“老兄，向后北去有个住处。”师曰：“这个其有余么事儿？”仰曰：“但去。以后有一人佐服汝，此人只是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。”哎，这人说的是普话啊，原来是个俺黑豆。哎，这个俺黑豆的是原来的那个，这个五登会员上的，他的可能是错别字儿，他转成简化字以后的错别字儿。俺黑豆，暗黑豆的，或者是转黑豆的啊，就是。大概的意思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夏天的一半儿，林记上黄柏山了。然后呢，上山了，看到师傅呢在看经，在看经啊，在看经。林记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以为是个人呢，原来是一个老蒙圈啊，原来是一个糊涂和尚啊，原来是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俺黑豆和尚啊，就是说吃黑豆的呀，或者是暗黑豆的呀，或者是转黑豆的呀，就是说原来是一个黑，就是黑的，还是一个糊涂的，还是一个暗的呢，不是个明白的，是个糊涂老和尚啊，我以为是个人呢，原来是个糊涂老和尚，为什么呢？他有疑问，所以他需要看经啊，他有需要，他需要看经啊，哎，这个我就是他看到。”他师傅看见，哎呀，我以为是个人呢，原来是个糊涂老和尚。然后住了几天就走了。黄渤说，黄渤就说了，黄渤也没说，当时也没说的啥。住了几天就走。黄渤说，哎呀，你就说你那个就是节下安居啊，应该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聚集在这儿，然后夏天过去了再走。你呢，你就说夏天过了一半，你就在这儿出来乱逛，你逛到我这儿来，这就叫你破下来。你逛到我这儿来，现在夏天没结束，你还要走？然后那个林夕说：“哎，我破下来，我是暂时来礼拜和尚的，我终究是要走的。他意思就是说啊，我这破下来，前面这一句是说我是破下来，是因为我想念你啦，我暂时来礼拜你一下。后面的意思就是我肯定要走的，我只是暂时来礼拜你一下而已嘛，就像我们每天礼拜佛一样嘛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徒弟想念师傅了，暂时来礼拜你一下嘛。”然后黄渤就把他打出去了。把他给打出去了，你打了他一顿，你走走走，你赶快走啊！林记就走了，走了，他觉摸着这个有不大对的地方了，哎，觉着自己不对味儿了，就回来了，一直把夏天过完了。夏天过完了之后，夏天结束了，他又跟黄渤告辞。黄渤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往哪里去啊？”林记说：“哎，不是河南便是河北。”黄渤又打他， 然后这回灵气就是说的是迎上了，就像是那个上一次前辈说棒头有眼啊，棒头有眼不得草草啊，不得草草。黄渤这一次就笑了，然后跟那个侍者说的是，那个我们师傅啊，那个百丈仙师啊，他留了禅板和吉案，就是说的百丈仙师的这个禅法的遗物啊，禅法的遗物啊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拿过来。这是要付诸于法呀，这是要付诸于法。你要走了，走了别忘了，走了别忘这个，不能忘却啊，这个东西不能忘却啊。走了别忘这个啊，就是说，然后那个灵寂说，哎，那个侍者，你同时也把火拿过来，就是你给我拿那个来，你前脚敢给我，我后脚就敢烧了它。后脚就敢烧了他，黄渤就说："哎，这个也不必，也不必的，就是你先拿过去，以后的话自有会做下，就是天下人舌头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就交给你了，就意思就是说交给你了，自有做断天下人舌头去宰，这个就完了。塔头的那个嘛，就是说的是，暗黑豆，眼烟用手进食或者含于口中。"原来是个暗黑豆老和尚啊，就是景德传灯录上还是一个暗，经书上的字儿，吃黑豆的，就用手指头，就是用一个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按照咱现在的说法，就是捏着黑豆吃的，吃黑豆的，吃黑豆吃到肚子里头不是一团黑吗？一团黑嘛，吃黑豆的老和尚，吃黑豆的老和尚，老师说啊，就是说的是经书上的字儿，就是还有字儿，还有经书可学，还有经书可学。夏至日前后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看，夏至日前后是啥意思？
现在不是又说半夏吗？半夏就是夏至之前后。
始终是那个临近，唉。刚开始出来的这个风格啊，太凌厉了，凌厉啊，不是那个凌厉啊，是这个凌厉。啊，半夏就是夏至日前后，夏至日前后，这个东西要查一下僧制，看一看它到底怎么样。从这个经文上来说，应该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夏天过了，没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节下安居的时候，本来不应该动了，但是临济就动了，跑上去了，跑上山了，跑上山了，就是在不该上山的时候上山了啊。所以后来黄渤会说的："你破下来，你怎么不中下去？"所以要具体算算，看看节下安居是什么，大概的这个情景的意思，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种背景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的是节下安居的还没有那个不该上来的时候上来了，上来的时候看到他看经，看到他看经就说，我以为是个人，原来是个，哎呀，是个糊涂老僧，是个糊涂老和尚啊，你还有经可看，你还有法可修啊。哎呀，原来是个糊涂老僧，住几天，走了走了，师傅我要走了。你半截截下安居，你半截上来，你又半截下去。这个就是黄渤的意思是说的，僧有僧制，僧有僧规啊。你这个规矩就是说的节下就应该是节下，你就在这破坏来破坏去的捣蛋，就你的厉害，你比那个节下重要。临济就不在乎。哎呀，我就是来礼拜和尚的嘛，礼拜和尚的那个戒算什么呀？那个制算个什么呀？节下安居算个什么呀？节下安居是实际上的规矩是你要节下安居，连续节下安居多少年，你才可以是比丘的。他这个都是有规定的，节下安居的时候必须要节下安居的。我灵气不在意啊，灵气不在乎。我来礼拜了，我心里头哪有啊？师傅，你也不是应该是没有这个什么节下不节下嘛，对吧？我来礼拜，你看他来礼拜，他就可以破坏节下安居啊，他就可以破坏节下安居啊。黄渤就打了，走就走。他的灵气这时候还不服气，走就走。哎呀，原来我师傅还有这个在，又看经，又节下安居，又整一堆规矩什么什么的。他的还有，尤其是这个看经规矩也就罢了，规矩也没空在乎他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说看经这回事。哎呀，我师傅这个他看经干什么呀？他为什么要看经啊？ 他为什么要看经啊？就是说的是，走了半天就离着这个事。我们那时候以前就是说啊，齐老师啊，你还有这个在啊，你还有这个在啊，经常说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遣除得很厉害，总觉得这样也不对，那样也不对，就是有学有政治不对，要遣除掉，遣除掉啊。老师说了，我就是记着我说的是啊，老师还有这个在。你看看，他说黄渤啊，你还有这个在啊，你还有这个在，走走走走走，把他赶出去了。把他赶上，黄渤并不告诉他，并不是说的是你有这个在，黄渤不这样，黄渤就打了，把他打出去了。打出去以后，他走着走着，他觉得不对劲儿了，他回来把这个结下安居给结完了，给结完了，结完了又走。黄渤就说你什么地方去？哎呀，这是就是不贵，不是这儿，什么地方去就是随便去去。哎呀，无所谓，归哪儿不是归呀？你看，就这个地方上，归哪儿不是归呀？不，河南不是河南就是河北吗？归哪儿不是归呀？归哪儿不是归啊？所以说，归到结下安居的时候，就是说的适合树立结下安居这个制度，那就该树立，那就何妨不树立？结下安居是河南，不结下安居来回跑那是河北，根据情况来的。所以说，河南也可以，河北也可以的，不是非要跑上去，只能是河北来回瞎跑，不能结下安居。现在可以啊，河南也可以，河北也可以，这俩都可以。不看经可以，看经呢也可以了，看经也可以了，不是河南便是河北。你什么地方去啊？不是河南便是河北。你看看，既是这样也是那样，你这是混淆不分呐，就还打你，你有这个在啊，还打你。这个也要归，那个也要归的，还打你，这个时候就迎住他了，给他一掌啊，不得冤枉打人。黄渤就笑了，黄渤就笑了，就要把法付诸给他，把法付诸给你把法付诸给我，我就把这个法给你灭喽。这是黄渤就说了，黄渤就说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你以后你就只管去，你不要考虑这，你以后只管去，天下人的舌头都会被你做断啊，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在，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原来钱伟是暗黑豆老师兄，每年4月6号节下，中间是半夏，4月16号，农历的4月16号，它那个按照这个按照农历的这个节气来说的话，它属于什么节气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临济思在啊，对，还没有说到这儿呢，老师，就是黄渤山是在哪儿啊？黄渤山是在江西。江西这个地方离湖南是很近的，江西就是在宜春这个地方，宜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黄渤山就是在江西宜春那个地方，宜春那个地方古时候不知道是属于哪儿，但是它就是稍微的往南一点点啊，稍微往南一点点。然后他说不是河南就是河北，不是河南就是河北，这还没有完，这还没有完。这个老师说的临济寺在河北是还有后面的呢，还有后面的，这又说到了仰山尾山了，这又说到仰山尾山了，这是后面的，就是说的是这个。临济啊，有一次啊，他就是给黄渤啊，代黄渤送书信去给尾山了啊，就是帮黄渤送书信去给尾山了。那是黄渤跟尾山他们之间有的聊，哎，所以说临济他就跟仰山，他就是他们徒弟之间聊。仰山就说，哎，兄弟，以后啊，你要往北边去，那个地方有你一个住处。然后临济就说了，临济说啊，还有这回事儿？仰山说："哎呀，你只管去就是了，以后会有一个人辅助你的。这个人就是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。就是仰山告诉他，以后往北去，以后往北去啊。这是不是河南便归河北？以后后来仰山又说了，结果后来人家临济在的那个正定的这个临济寺啊，河北正定县那个临济寺就在河北。"古时候的，就是说的是大部分的禅师啊，都是在湖南和这个江西比较多，因为那个是就是师傅待的地方嘛，师傅待的地方，禅宗祖师在那儿，围绕着这个的就多一些。很多人他很多禅师他并不是，你就像马祖，他并不是这个湖南河北的湖南江西的人啊，但是马祖他的道场不是说的，就是后来的话曾经在那个哪儿过吗？在南岳衡山过吗？就是说，他们因为那个地方是祖师待的地方，所以离那儿不远。还有一些人，他就回到了自己最开始出家的地方，或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祖籍的地方，这都有的。然后临济他就跑哪儿了？跑河北了，跑河北去了。 他跑河北就是这个姻缘，不是河南便是河北。实际上老师啊，他这个不是河南便是河北，他那个时候临近那个河北，应该还不叫河北，但是他确实在黄河以北，他那个时候还不应该不叫河北吧？
在正定啊，正定离石家庄很近，石家庄北边的，那个林济寺里有林济塔呀，林济禅师的塔就在这林济寺里，就是河北正定，正定是挨着石家庄呢，他就是在河北啊，石家庄那嘛就在河北。
那个时候的朝代的，他那个河北还没出一个河北吧？我想着，
那个河南河北那个是，那是按黄河说的呀。黄河南就是河南，黄河北就是河北，它不一定指省啊。那时候没有省这个单位。
我们接着来啊，不然子但将去，以后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在啊，这个就是。跟黄渤这一段就结束了，跟黄渤这一段结束了，然后他就去怎么样啊？可能是我觉得啊，刚出山去礼拜达摩去了，去礼拜达摩去了。那不是说不是河南便是河北吗？达摩就是在那个哪儿啊？达摩就是在那个河南啊，在河南啊，到了那个地方，到了那个达摩的那个塔那儿了，塔主就说先礼佛呀，先礼祖啊，两个都不礼。哎呀，这个佛祖跟你有什么冤仇啊？你两个都不理他。这个林济说："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塔头，塔主这个人，他是个就是不值得说呀，不值得说，拂袖便去，拂袖便去了。哎呀，这个人不会拂袖便去了。先礼佛，先礼祖，佛祖拒不，祖佛拒不理他，跟你有什么冤家啊？你不理他，还是那个味儿，就是一开始的那个特别的，就是凌厉官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官不容真，官不容真那个味儿，这是刚开始的那个味儿。到后面的落草落的，那就是人家说的临济四料简什么的都出来了。我以前都不敢看临济的东西，我一想啊，临济祖师的那么多的那个这个理论啊，我这种等人肯定看不得。后来一看临济祖师的语录，我觉得很上当受骗。他没说什么理论，但是后人你看都总结出来他的理论。所以后临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你看看多干净多伶俐呀，祖佛跟祖都不理，他跟你有什么冤家？你这么说，我连你也不理。你看，刚开始是这样式的，后来呢，没有一个不理的，全都理了呀，都理出来四料简了。坑落得深呐、啊，坑落得深呐、啊。这是说临济刚开始出来还是这样，挺有意思的。我记着好像有一段是临济到南泉那儿，还被南泉给怼了一下，是临济还是黄渤？我记得是临济，这个东西啊，还是慢慢的有一个，就是说的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的。后面呢，就是说的是他那个跟尾山的那个，然后仰山就跟他说了，哎呀，你就是往北去，你往北去，你会有一个地儿的，你会有一个地儿的。然后呢，那个人啊，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，有始无终，就是说普化这个人是盘山宝基的弟子，盘山宝基的弟子，他实际上跟黄渤，盘山宝基是马祖嘛，黄渤上面是百丈，百丈上面是马祖，就是所以说普化就是说的是马祖盘山宝基普化，这个马祖百丈黄渤跟普化他们两个是一辈儿的，他们两个是一辈儿的。他俩是一辈儿的，然后这个他是就是说的，当时在宝鸡禅师那儿了，就是有个入处了。宝鸡禅师问他话，他翻着跟头翻出去的。他的回答就是翻着跟头翻出去的，翻着跟头翻出去的。就是这个人他不善于用言语，他善于用言语以外其他的东西。哎呀，就是说的有始无终，有始无终这个正好是他的中处，这是佛法的中处。他的这个弘法就是这样式的，就是这样式的，就是辅佐他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。这是说的他的头是从盘山宝鸡这儿来的，走是怎么走的呢？就拿个铃，哎呀，我要圆寂了，我要圆寂了啊！告诉林济就说，就都去看了，一看呢，就是说的最后就是说的是一掀棺材，一看里头就啥也没有，然后听到一阵铃走，铃声在空中响起，越来越远。哎，普化走是这么走的，就是普化是禅宗历史上的一个弘化的禅师，弘化了。